Hello， 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啊！好久好久没有更新广播了，我是偷懒的人妻 Lisa， 还好是偷懒，不是偷其他的东西。为什么很长时间没有更新广播呢？因为四月的时候，我家人之间又发生了一些事，这个原生家庭那边有一点状况。那就不再跟大家说明了，因为太常讲了，这种家庭遭逢巨变的广播太多了，那很多朋友听了也觉得没有很巨变，你就不说了哦。总之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去处理，好不容易哇，那个其实蛮辛苦的。四月回台南就回去了两次，全家回去，然后我爸爸我妈妈也有各自回去一段时间。好不容易这些事比较告一段落的时候，台湾这个疫情升温，针对这个 COVID-19 病毒，我本人坚持称它为武汉肺炎了。终于是走到这一步了，那好像看起来政府的方向是要拼一个共存啊，目标似乎是七月的时候全面的解封，包含各项防疫政策、出入境等等跟世界接轨。我相信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其实是乐见这样的状况的。就我自己，因为我有多重身份啊，就我自己一个35岁，有点年纪，但也有点姿色，好吗？还不算太老的我，非常期待解封，非常期待能出国去玩。我最近常常听的一个广播电台哦，实体的广播是新加坡的 UFM 优选好歌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在做一个优选好歌，优选1000的票选，然后这个票选就是大家一起投嘛，看觉得哪1000首歌最经典，然后节目中播放的时候我就可以听到很多我喜欢的歌，因为我有点年纪了，然后 UFN 的听众好像也都跟我年龄层蛮接近的，不像有的时候听其他广播听的歌根本就没听过。好，那 UFN 呢很特别，是它是新加坡的一个叫真兄弟旅行社，我没有业配，我纯粹就是听到觉得很有趣，旅行社他所办的广播。然后 UFN 的 DJ 就是放音乐啊跟大家聊天的就是导游，很有意思耶，我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，就是因为导游有租团的时候跟没有租团的时候嘛，所以开个广播电台可以把每个人的效益发挥到最大。然后四五月的时候就是一直狂打澳洲旅行啊，去澳洲黄金海岸，所以在节目里面一边放好歌给大家听，一边推广他们的旅游行程这样子。哇，听得好羡慕哦，就是新加坡跟疫情走向，跟那个武汉肺炎病毒走向共存之后，就感觉很自由自在这样。然后户外也不需要戴口罩了，然后也可以有很多人的聚会，然后大部分人都回到就是办公室工作，当然有一些好，有一些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啦，但是就是觉得说多了很多的选择。那时候大概差不多3、4月的时候吧，看到韩国啊、新加坡啊、香港啊，在确诊数还蛮高的情况下，却纷纷的去放松防疫政策，不管是边境的管理，或者是居家的隔离，各项防疫的措施的时候，就有很强烈的感受到这是一个趋势。一开始是北欧国家嘛，哇，这么赶，就是说不防就不防。那接着就是世界各国好像都开始效仿，然后亚洲地区也是，好像就剩下中国跟北韩比较采取一个与众不同的策略哈。但是真的这件事真的发生在台湾的时候，心情又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不只是一个35岁的女性而已，我还是一个60几岁的父母的女儿，我还是一个5岁的跟1岁的小朋友的妈妈，所以共存它可能是999%的共存啊，可能有那1/1000它没有存啊，它不会存下来啊，那种感觉很难去接受。我自己的话是非常愿意 赌一把，就是来啊，怕你有这样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是我的小孩去染病，或者是我的父母确诊，我觉得我很难去承受。就算他们只是轻症或无症状，我可能都会很担心。如果我运气不好，他们是中重症，甚至可能是要成为一个历史上的数据的死亡数字的话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耶。所以状况不对，大概从四月中开始，我就让大智宝不去学校了，就是学校没有停课。但是我觉得太危险了，因为那个地方大智宝念的公立幼稚园是国中附属幼稚园哦，那要停课的话，可能是要幼稚园里面有人确诊。可是进出校园啊，人来人往的，包含国中的学生跟老师，而且那个国中的规模还蛮大，幼稚园的规模是很单纯一个班而已。然后家长出出入入啊，国中生家长接送的比较少，幼稚园，但是幼稚园的家长就会走进校园里这样，我觉得不是很放心。然后前阵子国中哦，就是大智宝念的公幼的那个国中也停课了，但幼稚园还没停哦。我觉得好像汪洋中的一座孤岛。我是觉得没关系，那个政府要拼一个共存，我尊重哈、哦。但是我自己还不打算那么早去面对或接受这件事，就是我 OK， 大家先等，我等时间差不多或者无可避免的时候我再得好了，就尽量的去延后我自己啦。我也会很怀疑我这样的一个有点像鸵鸟心态是对不对，但是客观现实来说，小智宝才一岁三个月，一岁四个月，我实在不太能接受这个时刻的这个共存的想法，因为他感觉好像是不是存下来的那个人的几率就是比其他人大一些。那我父母，我爸已经60几，我妈是今年要满60，我也是很不放心，他们身体很差，就是很差。就大概是这样。那因为从四月中开始，大智宝就没去上课了，都在家里。在家里就要想要给小朋友做什么，不然他就是你不给他事情做，他就会来作死，就是他就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。那我现在的计划是教他煮饭。我发现也有其他父母有同样的想法，在小朋友5岁的时候是可以开始接受一些厨房工作。当然了，不可能让他去练习炸东西、煎东西、做东坡肉，不可能。主要是明火的部分都不碰，让他练习用电子锅煮饭。好，因为其实蛮简单的。好，电子锅的设计就是，只要是人应该都会煮。好，那关键就在于水跟米的量而已，其他像是洗米啊、稻米，这个我觉得都是5岁的小朋友能够负担的。那水跟米的量有一点难掌握，就是理论上来讲，我们家是1:1.2，那个1:1.2是没有办法让5岁的小朋友理解，所以我的教法是一碗米、一碗水，再加一点点水，很微妙的那个一点点。好，那有一些人的教法是什么？手指插下去淹到第一个指尖，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在说什么。我自己也不是用那一道，我是用比较量化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吸收到中华文化5000年的精髓。那个应该是电锅煮饭才能用这个概念吧？我不太清楚，电子锅也行吗？好，总之，最近几天呢，大智宝已经很上火了，饭都是他煮的，自己煮的饭也会吃的比较认真一点啊。那下一步要教他的是用那个电锅煮汤，或电锅煮一些简单的料理，就是切一切放进去就能煮的那种料理啊。那今天有用那个电锅做蛋糕，哇，电锅做蛋糕好方便哦，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。好，这个先不提。那我个人对于大智宝的这个厨艺或者是他未来的料理能力的规划，是我希望他7岁，就是上小学的时候，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他就有能力去煮 煮白饭，就自己独立完成煮白饭。因为现在煮饭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还是在旁边盯啊或协助，自己独立煮白饭，自己独立用电锅煮汤，这样子，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。那等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就是他上国中的时候，希望他已经可以动明火，动炉子的部分，就是可以炒菜。那因为我们家有气炸锅，所以他可能学会了用电锅煮汤或是简单的一些炖的料理之后，可以教他用气炸锅做一点东西吃，就是没有那个实际的火的那种，比较不用担心烫伤的。就是煮的时候，比如说用电子锅、用气炸锅、用电锅，再把食物放进去的时候是没有温度的。当然了，食物完成的时候还是很烫，这点就是可能要尽量避免他去接触，因为5岁就是感觉就是很会作死，就不要。好，那国中的时候，在就是国小之后就可以慢慢的，小一从这个机械的哈，没有明火的，慢慢到炉台上去把煎蛋炒菜。到国中的时候，希望他就已经有很基本的厨艺水准了。那到高中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可以乖。不能说拐，诚挚的邀请女孩在父母在家的时候回家了。这样子好像有点快，这样我很快可能就要当阿嬷。好，那我们后续的一些教养的方式再斟酌好了。总之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带着她做一些事，也是觉得很充实。然后大智宝在的时候，小智宝就比较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他就是整天黏着他哥哥，然后又被他哥哥拒绝，然后又来找大人撒娇，然后又回去黏他哥哥，这样子日复一日，跟着他哥哥跟住。好，这个是目前我的生活的状况。那最近呢，除了这些事之外，已经够，包含家人父母的事，包含这个因为疫情，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关系，大智宝在家的事，小朋友的事之外，还有一件非常让人痛心的事，我想大家都有，可能不敢说大家都有，但是各位朋友可能有一半的人都有同样经历这个痛苦，就是因为美国的一直要升息，生生不息，就是天哪，太让人崩溃了。不管是这个市场的消息的释出，或是实际上的升息的举动，其实那美股跟台股最近都是好像在跳水一样，噗噗噗噗噗，一根一根往下跳的这种感觉，非常的惊人的一个跌势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周遭的另一半，或者是你周遭有人阴阳怪气的，有什么毛病的，表现出这种很奇怪的态度的时候，可以关心一下是不是他在股市里面赔了很多钱。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股市一直跳一直跳的时候，有些人也会跟着跳下去的，也就是很危险的。那我家先生呢，他这2-3年来非常积极的布局美股，就是说投入的金额很惊人的那种。虽然他的投资是打算做一个中长期投资，就是储蓄未来的退休金这样的概念，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进入点很不好，就是前2年疯狂买股票的人，现在可能都会有点悲观了。那时候我先生他也感受到了，然后他前阵子就在我们散步的时候问我说怎么办呢？虽然他没有要去做一个买卖的动作，因为他这个股票是要一直放的，美股台股他是要一直放的，放45年耶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45年后是怎样都不知道，终于人类都灭亡。但总之他就是看到账面上这个未实现损益啊，虽然他没有把他的股票卖掉，但是那个未实现损益还是会不断的提醒他已经亏了这么多钱，亏了这么大的部位。他就问我说怎么办？如果说他真的把我们的退休金都赔光了怎么办？这时候作为一个温柔的妻子，我就当然要安慰他，我说你不用担心，退休金赔光我也不会生你的气的，你就不要退休吧。他就脸色都沉下来了。开玩笑的，如果这个家庭有一些经济上的状况没有办法支撑的话，我就是回去工作就好了，马上就多一人份的收入啦。看大家不要再说家庭主妇的坏话了，家庭主妇好像地底的石油一样，是一个蕴藏的能源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挖出来用，多好。平常又会做蛋糕烤饼跟给大家吃，等到家庭有危机的时候就马上出去赚钱，家庭主妇真的是很棒啊。好，回来，那但是情况就是有一点 虽然心理上跟数字上对家庭造成很沉重的打击，但实际上又没有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，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已经不消费运动很久了，而且为了控制体重，我个人都吃得很少，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哦，因为我们家几乎餐餐都有那个两个以上的肉，有时候比如说鸡肉、猪肉啊什么的，蛤蟆、海鲜这样子很丰盛，为了给大只宝、小只宝这些小朋友足够的蛋白质。然后我妈又很会炒菜，那个都很炒得很下饭，因为我爸是一个大饭桶，他一定要吃很多的饭。面对有时候像比如说昨天好吗，桌上大概有五菜一汤，但是我晚上几乎不怎么吃，不吃淀粉，然后只吃一些蔬菜跟肉，真的是很冷耶，这五菜一汤里面还有一个那个控肉耶，好，但是我就是忍。有时候我会想我为什么这样呢，我真的就是如果从那个客观标准那种卫生署给的那种健康标准来看，我完全是标准体重啊，但是就是还是想再看起来更纤细一点嘛，好，这样整自己嘛，好，总之就是很省吃俭用。那我们家呢，食物的采买，因为有我妈，她是一个购物天才，我真的是觉得她应该自己带队带这个我们家附近 的婆婆妈妈去买菜，现在不可能有人比她更会买菜了，比如说她买那个一条20元的节瓜，一条20元的节瓜就已经让人觉得很惊艳的这个价格，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自己煮菜，如果去全联呢，买个节瓜两条可能就快100了，而且这个节瓜呢已经长得已经到有点像丝瓜了，就是为什么这个节瓜长那么大，节瓜界里面的姚明嘛，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妈就想这个会不会很瓜啊，就是会不会老了，结果然后切来用气炸锅烤一烤吃，还不会，还很嫩呢，太厉害了，怎么买到这种东西。那他买大黄瓜的时候就更厉害，大黄瓜就是台语说的气鬼啊，大黄瓜有刺的瓜，他买那个大黄瓜简直跟冬瓜一样大，我就觉得，而且还特价一条才10元，想想看几乎比我的 手臂都还粗大的一条大黄瓜竟然只要10元，为什么他买得到呢，就是这么巨大引人注意的东西，为什么没有被其他的婆婆妈妈买走买光，他买得到呢，就是这么优秀，可能他有点自信吧，因为一般的婆婆妈妈看到不能说婆婆妈妈太性别太狭隘，印象太狭隘，一般人看到那么巨大的蔬果会有种这个能吃吗的疑虑，但是我妈她会偷偷的用指甲去抠，坏习惯，偷偷去抠菜，然后打她闻她，用很多方法确定这个蔬果的品质是不是鲜嫩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家伙食费其实很省，对，因为有谢谢我妈。那肉类的部分主要是我在买，因为我妈吃素，我就觉得那肉我就买吧，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啊。但是肉类方面也是不会花费很凶。那比如说如果是鱼类的话，我妈又有管道可以买到一条超便宜，一条5元的鱼，到底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便宜的鱼的那种感觉。那其他的一些消费，以前在2-3年前我蛮会在玩具上过量的消费的，但现在我已经走出了这件事，而且因为小只宝可以直接玩哥哥的玩具，所以没有什么购物的欲望，但大只宝他的物欲还是比较重一点，这点是我的错，我很愧疚，因为我之前没有节制的消费让大只宝这个物欲也养成了，比如说去超商他一定会想要买玩具，去便利商店，然后或者是他有时候就会突然想要什么玩具，对，这方面就是没有办法，但是就是少一点，比如说只有生日啊或者是圣诞节特殊节日才买，儿童节也有买，那还有就是达成某一些特定的任务，比如说20天玩具都有收好，20天都当好哥哥这种任务的时候才买一点小玩具给他，整体的消费非常少。那衣物的方面呢，大只宝的衣服全部可以给小只宝穿，所以小只宝基本上已经不缺衣服了，全数继承哥哥，但是大家都会有一种两个男孩子的家一定很缺衣服的感觉，所以一直给我小朋友的二手衣，所以小只宝基本上是拥有衣柜含量，就是可以开时装秀的很多各式各样的衣服， 然后大智宝他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不太有衣着的品味，然后他只喜欢穿几件他很喜欢而且特别丑的衣服，所以大智宝衣服也没有什么很多花费。那我婆婆呢，每次看到大智宝穿那几件很丑的衣服的时候都觉得很难受，所以会买一些新衣服给他。所以这个家不太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，因为是一个没有什么在花钱的家。对，然后大智宝念的又是公立幼稚园，那小智宝又是我们自己带。所以虽然说这个家，不幸的我先生在股市里面赔了非常多的钱，但是利息上好像没有什么危机。那房贷的话，因为还在宽限期，暂时是不用太担心的。那房贷之后也是用他的薪水去付，不会动到股市的钱，所以投资在美股的钱继续放应该是没有问题啦。重点是心理承受不得住那个压力嘛，就是看到一些账面上的亏损，会不会想要去把它卖掉，会不会想要去止跌停损，这是可能是要克服的。那我自己呢，其实在台股也赔了一点钱哈。其实我就蛮很简单，我就是几乎只买定期的小量的持续的购买0050而已。这样的我居然也要赔钱吗？那除了这样子小量稳定的购买0050之外，我还有买下一些股票啦。那就是傻了。我有买正隆三隆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正隆三隆是纸业的公司，然后每年股东会一定都送卫生纸，所以我有买。那因为正隆三隆不需要买整张，零股就送卫生纸，所以还好投资的钱没有很多。然后有买王品，我到底为什么当初哪根筋不对会想买王品呢？那主要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有种感觉，就是疫情要结束了，我真的是很傻，觉得既然这样台湾这个疫情要慢慢的就是稳定下来了，那大家开放了，那个就是跌超的部分，王品的股价因为已经跌到那个太低了，应该会涨回来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总之就是头脑不知道有动还是怎样就买了，结果王品真的是哇吓死人了。好，还好也没有买很多。然后买兆丰金，兆丰金不错哈。我为什么要买兆丰金呢？好像只纯粹就只是在选金融股的时候，因为本身有使用兆丰的银行，就觉得可以买。哇，其实想想自己真的是不该去投资股票，我就是一个傻妞，我跟人家做什么投资，还是把钱拿去买衣服算了嘛。对，那我又没有买衣服，拿去买这些，也不能说是这垃圾吧，但其中有一些真的是在面上看让人觉得头皮发麻，但是一样没有马上要去买。那因为我也不是借钱买股票，我是用真的钱买股票，所以也不会说要被这个东西拖垮，但这主要就是心理上很复杂，对于自己过去错误的决策，我也觉得好这个傻瓜。所以我其实很佩服有一些人，就是在股市啊稍微赚了一点钱，竟然就出来说自己很厉害，或者是开课，到底哪来的自信呢？比如说狐狸姐姐，她在美股啊，还有这个虚拟货币上，之前号称获利多么惊人，100万的本钱滚到变1000万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开课一堂课要好几万块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去上。那我想真的去上，而且听了他的话积极投资美股跟虚拟货币的，现在应该心理压力很大。好，这个太闲聊了，这句广播都没有内容。其实我这一个多月来不想录广播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话好没有营养哦，好没有内容，我真的要这样子耽误大家的时间吗？好，来补充一点有营养东西。这个理论叫做两支箭原理，是比较佛教的思想。这人生中我们难免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，可大可小，有的时候只是出去排队被人家插队啊，买饭叫外卖结果送错餐啊，这种小事会让人不开心。可是有时候是会很大的不开心，比如说最近的股市，或者是跟家人朋友爱人吵架，哇真的超不开心。好，或者是家人朋友爱人生病，哇这打击很大。这个东西呢叫做第一支箭， 就是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，好端端的认真的走在路上，突然会被箭射到膝盖，射到肚子，射到腰，哎呀，那个叫第一支箭。面对第一支箭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哦，那就是不要再射第二支。好，第一支箭我们挡不了，那是命运射向我们的。那第二支箭呢，就是假如我们一直为此觉得很难过、很自责、很伤痛，甚至为此变得很情绪化，想要找人吵架的话，那就是第二支箭，自己拿一把箭再插自己。好，被一把箭插到已经很痛了，不要再拿第二把箭再插同样的伤口。好，除非有这方面的癖好，享受这种痛并快乐的感觉，但是尽量不要。在股市上也是这样的，赔钱就赔了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叫做钱去人安乐，财去人安乐。事实上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， 不会财去人安乐，不会有这种事啊。财去人就是很痛苦，但是要勉励自己去这样做，因为财就是已经去了，就好像恋人分手跟你说拜拜了，钱他就是这样跟你说拜拜了，只能用最宽容的心态对自己，然后去尽量度过这个危机。我自己也是这样 自勉之。那真的不行的话就再想办法嘛，比如说假如说真的面对一些经济的危机啊，就是想个办法减少开支啊，或想办法多赚一点钱啊，对，想办法去度过，不会一直是危机的。好，现在市场上就有一些风声啊，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美股的跳水啊，这几天来的美股跟台股的这个跳水是一个要 V 型反弹吗？还是它是一个崩跌，就是金融危机要来了呢？那是金融危机的机会，我觉得不小欸。因为年初的时候这个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嘛，后来引发的一连串的很多物料价格的飙涨，其实去年很多原物料价格就不是很稳了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因为这个武汉病毒，坚持称它为武汉病毒，世界各地的一些生产啊、物流啊有点混乱，特别是中国，因为中国采取的是很严格的清零，要想办法要零确诊的，有点丧心病狂的防疫哦，真的是。其实像上海港哦，我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，第一份工作有做化工产业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厂叫江苏哦，然后中国那时候的海运物流就基本上就已经是蛮常出状况的，然后有时候会起什么大雾啊，然后就全面的塞港，我还写了一首诗，那时候还写了一首诗纪念那个因为中国厂一直出不了货，害我被一些新加坡的客人之类的念的诗。那首诗叫做烟波江上雾漫漫，然后驰行千里驰行百里至千帆，我有一柜 PVA久等传奇还不来，我自己写一首诗纪念就是本来长江啊的一些航运状况就不是很好，那现在又这样，现在还上海封城，简直就是要把人逼死嘛，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好，这种种很多奇妙的因素，最主要最关键的好像拿一把剑一直插一插一直插的是美金要升息，美国要升息这样子。那如果 这是一波金融海啸、金融风暴，因为过去好像每十年就会来一次嘛，算一算已经 OK 啊，已经很久没来了，比丽莎广跟丽莎广播一样哦，该来了吧？那如果是呢？哇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好，总之那丽莎会继续坚持这个比较零物欲、以低消费专心的照顾自己跟家人身心健康的这个模式，如果撑不下去就赶快找份工作养家糊口，希望能够顺利度过这个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有身心灵的危机，也祝大家能够顺利啦，一切各位朋友都能够一切平安顺利。记得不管有没有被那第一支箭射中，不要再射自己第二支箭。好，跟大家拜拜。